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主内平安啊！很感谢主啊，今天我可以蹲下来了啊，为到能蹲下来感谢主，但我还是不敢坐得太久，所以我一路站着啊啊！谢谢大家的爱心啊，很多的问候，也很多的关心啊，我实在是感谢主。那今天讲这个题目，跟我上次分享的题目呢有点相似啊，就是说。神有应许，人有责任。我们先一起开始来祷告。下巴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很多的怜悯。主要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要求你啊，真的把我们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在这段时间哦，主啊，无论讲的听的，我们同感一灵，我们让你的话语得着更加啊，我们的心被你摸着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听从你的带领，以至到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活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让我们在下面的时候，主啊，你亲自啊带领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得胜名字祈求，阿们。那今天我收到讲到安排的时候，我就大吃一惊啊！上次小路牧师讲十诫啊，大家知道已经啊一堂道可能都讲不完了，要仔细讲。那这次讲的是神的律例典章啊，21章到23章。我不知道教会为什么这么看起我啊，能够在这么短时间把神啊这么多的律例典章都讲清楚，实在是啊要求神给我有智慧能够讲。但是我就啊走了窍门，就是选了刚才啊史蒂芬弟兄所读的那几节的经文。我也看到这三章里面，看到神的心意的确在其中。那我们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啊。那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去啊，他从围炉之家，现在神已经救拔他们，他们可以啊，正在向迦南地来进发，向这应许之地来进发的时候，的确他们生活要面对有很多的改变。他们需要一些的规划条例来指导他们生活。我还记得我进现在的公司的时候啊，我当时候第一天进去的时候，我就踌躇满志啊，我是搞电脑的，我就想在同事面前啊，在那个键盘上面来发挥一下，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那但是公司呢就把我领到那个 HR， 就是人力资源部，把我带到那里的时候，给我两大本的 manual， 就是手册啊，就是公司的手册来看啊，说你要先看完啊这些才能进行工作。当时候我很气馁啊，我来这里是想发挥一下我自己的长处，怎么让我看这些东西啊？而且那时候英文也不好啊，的确很吃力看那些文字的东西。不过现在很好了，现在就是啊，我说的是十几年，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现在就都是电子文件，有 Google 都可以看。当时候在那个房间里面看那些文件，真的很枯燥。但是我实在是感谢主啊，就是因为我看的那些文件，我才知道在这个公司它的文化是怎么样，它规章制度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啊。想当然的东西，若不是看了这些规条，我们根本不认识。所以神颁布这些命令，这些律例典章，其实有他的美意。小路牧师上次也提了，就是他自己的爱在当中啊，他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能够生活美满。那弟兄姐妹就问了，这些条例到今天还有用吗？那不是说圣经上面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吗？那我们今天要完完全全的守这些诫命吗？那答案小牧师上星期也告诉大家了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耶稣在他来的时候，他已经说了， 律例的典章的总括就是爱人如己啊。最大的诫命是爱神，那其次也是相反，就是爱人如己。那爱神爱人其实就是这一切诫命的总纲，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神是爱我们的，以致到我们回应他的爱，我们要爱他而且要爱人。那当然了，看了这些律例典章的时候，大家有时候真的去看一看，有一些的确是很有趣的其中有一条诫命我们常常以为安息日只是为人而设的但是他在这里说我们第七日要安息，那牛和驴也可以歇息就是动物地他们也可以休息，人安息的时候这些动物生物他们也是需要这个休息歇息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研究这些我们会看到很有兴趣很好但是我们在今天里面我们所讲的神在这些律例典章里面其实他有他的应许，就是在23章最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给人的应许是大的。那我们今天用几个角度来看神的应许，然后人的责任。在神的应许里面我们看到刚才 Stephen 弟兄所读的经文当中，他有应许什么？他会一路的保守引领我们，然后他也赐地来祝福这些以色列人。那人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谨守遵行他的道，听从他的命令，听从他的话，然后其次就是我们要专心侍奉我们的神。那首先看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很丰富很清楚。他说我要定你的境界是在红海到腓尼士海，又从旷野到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他已经定了一个疆界。那我们知道在加拿大的地方我们很多时候要签一些合约买房子的话我们是比较复杂的一些合约，我们要请专业的律师去看很多的条款。那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条款，其实是保护双方条款越仔细越清晰，其实是它的保证是越明确。那我经常去同一家银行去买那个退休基金RSP。那我跟那个经理很熟的啦，那个银行的经理很熟但是每一次他都要解析所有的条款给我们听。那我说哎呀，我们已经这么熟了，买的产品每次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我们也很简单不会花太多的功夫。但是说他不是，这是我们的责任，一定要解析清楚，一定要跟你讲，这是我们信任度的其中的基础弟兄姐妹朋友即使这个 contract 写得再好再仔细，我们知道就是商家来说人来说他的信用我们未必能够完完全全的相信人是有软弱的，人是会背约的，但神不能背负自己。那生命记里面已经说了神是信实的神他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更加是直到千代。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所应许的，给我们应许的这神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相信这些应许是会成就的他也很仔细的把他的境界来定出来他就说这些地是已经给你们的，我也把敌人交给你们 啊，你要亲自的把他们从这里撵走。所以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看到神是这么清楚的，他的应许写的这么清楚的，以色列人还不能够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小心，没有跟从神的话。那我们知道哈，神不单只是信实的神，而且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安排，他有他的美意，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但是他有他的时间，他的安排。这里特别写到，我不在一年之内把这些人赶走啊，把这些仇敌赶走。为了什么？什么？怕这个地荒凉，里面有很多兽出来就会害你们。我要慢慢的、渐渐的把他们撵走啊，使等到你们人数增加的时候来承受这地。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人啊很喜欢啊，像我腰疼的时候，我很想，的确是真的很想啊，我今天疼了，明天就不疼了，我求神马上医治我。那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他的时间。那我们在疫情期间啊，我们很多在网上购物哈，我们知道啊，假如有一些的你在网上购物，它可能明天就到了。但有很多时候我们等不及啊，连明天都等不及，我们想要pay多一点的拼命，就是加多一点钱，让它今天就到了，就我马上一点，它马上来。我们对神也一样的，我们想祷告，它马上成就。但神他说他有他的时间，他的安排，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首先让我们去准备，让这些以色列人人数增加，等他们那个预备好了，才让他们能够承受这些地为业。我们为到教会啊这个堂子啊，我们祷告了很久。那跟你说一句老实话，在13年前我们教会还没开始崇拜的时候，我就很想这个有一个地方属于自己的地方来崇拜。那很熟我的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我是比较心急的人哈。我想怎么神给我们建立了一个教会不给我们一个地方？或许他就是在等待我们，或许他等待我们有愿意奉献的心，不单只是金钱的奉献。我跟一些弟兄姐妹朋友分享过，假如我们有个 building， 我们需要礼拜一到礼拜天在这里有服侍的人，我们可以搞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们需要有服侍的人，我们有这样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精力出来的弟兄姐妹吗？可能神就是要等这些的人，可能神要等我们有合一的心。刚才主席已经祷告得非常好，弟兄姐妹朋友，很多在建堂的时候因为不同心，教会就分裂。为了这个讲台是用木做的还是玻璃做的，我想也有人有分歧。我不说那个 building 有哪个堂会用，有哪个小组用，假如我们不能齐心，不能同心，不能看到这是神自己的事工的时候，我相信神会让我们继续的去等待、建立、磨造，以直到当日期满足了，他一定把这个堂子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朋友，神他有他的应许，他必会成就。在这里他特别，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特别讲到了他会一路的保护我们，他说他会差派他的使者在我们面前来引领带领我们，以至到我们可以进入，以色列人可以进入神所赐给他们列祖的地，他可以把这些人都撵走，一路的保护他们，让他们不受侵害。 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那神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应许是什么？大家知道今天其实是历史上啊，耶稣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荣耀的日子。礼拜五我们受难节祭奠的是主在十字架上受死，那下一个礼拜天复活节我们纪念的是主的复活。然后主在您上十字架之前跟他的门徒说什么？他说他要去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将来是与主一起同住的。我去年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已经讲了，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与主同住。他在这里说到，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去哪里，我要领你们去哪里。他在哪里，他的道路我们知道，他会领我们去到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进入神永恒的同在。弟兄姐妹朋友，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就是他在路上一路的保守他们。他给我们每一个应许，今天每一个人的应许，就是他要领我们进入他的同在。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他是爱我们的父，他会保护我们。那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也保护我们的孩子。大概五六年前呢，在多伦多的黎敦菲纳广场，他们建了一个很好的、很美丽的喷水池，还有霓虹灯啊 ，Toronto 这字样，还有啊加拿大150年，那很美丽。啊，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想去看，但是我们住在农村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住在城郊结合部。就是离这个市中心很远，年轻人可能不觉得哈，因为他们开车很快就去到。那我们下一趟市中心很麻烦了。那我刚好呢，那天是，跟我小女儿庆祝生日，去看，baseball 棒球，蓝鸟足球队的，不是足球队，棒球队的比赛。那我跟大女儿说，那我们看完比赛之后就可以去那里，因为球场离那个广场不是太远，去照相啊、拍照啊这样子，他听了很开心，那我们就去看球。但那天晚上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baseball 棒球啊，他要打一场比赛可以打很久的，因为他 一路平局就一路加时上去了，直到分了胜负。那天打到很晚，10点多，我们还没等到结束我们就走了，不能了，因为要，赶着回来。那天不是周末，明天还要，第二天我们还要上班这样子。那已经很晚了，我们，离开球场的时候就跟大女儿说，不如我们下一次再去吧，大女儿跟我的性格差不多，就很坚持一定要去。那怎么办？做老爸的其实我没有真正在当趟10点多来走过，我也不知道有多危险，但是就凭着信心跟女儿说，好吧，你愿意去我就带你去吧。但是当时大麻还没合法放，当时真的当趟多伦多的市中心真是乌烟瘴气啊，有流浪汉，有抽大麻的，有乱喊乱叫的。那我就拉着我女儿的手，两个人，她拉着我，我就感觉到她是手抖的，那我做老爸的，她是12、13岁那时候，现在很高了，跟我差不多高了，穿高跟鞋之后，拉着她，一个 小女孩，我就拉着她。我其实心里很害怕，但我做老爸的，我就要，拼命的说我要保护你，不要怕。那我们就这样拉着手去，有没有那个照片啊？我特意不照他的样子出来， 对，他有个人在那里的啊，大家看到轮廓啊。我特意不照人，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不想把自己的照片来给大家看的啊啊啊，不是我技术问题，我特意是这样让大家看不到。这是我女儿啊，但是她很开心啊，看去到那里看到那个灯的时候，感谢主，我守了承诺，也跟她一同走了这段，虽然不是最艰难，但是也是胆战心惊的一段路程啊，大概20分钟的路程。但我真的能够经历到，假如父母爱儿女，愿意保护他们，引领他们一直到终点的时候，我们的阿爸天父同样爱我们的时候，他也会引领我们去到他的应许之地。第二个，他会赐福给我们，他会赐地和祝福以色列人啊，这里讲到啊，他会赐福给他的粮和水啊，让他们在境内没有疾病，除去所有的疾病，没有坠胎啊，让他们能够生产众多，让他们的日子是满了日期啊。当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啊，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他们去到这个地方，经历的旷野里面，水和粮都是他们需要的，日用的需要啊。他们的生命，他们能够生产啊，他们能够把后代延续下去，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去了一个新的地方。就像我们移民啊，从远处移民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多彷徨，很多惊讶。我们可能求的就是给我们有一份工作啊。那神都把这些应许加添的给他们。那今天我们说这个疾病啊，新冠啊，来了又走，走了又回来啊，加拿大、中国，来来回回这样子。这疾病要除去的确不容易，但神有这样的应许。但更重要的，我们不是看这些地上的。我们感谢主，4月份我们开始有新的主日学啊，我们教的那班叫以弗所书。以弗所书1章3节里面明明的写了，神已经曾在基督耶稣里把这些各样的天上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天上的各种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朋友，可能我们现在担心的我们儿女的问题，我们配偶的问题，我们啊，现在我们这种年纪的长辈啊，身体的问题，我们可能很多担心这些的问题，我们想求的就是神 保护、保守这些、医治这些的疾病，保守我们的身体，都没错。但是神已经告诉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些所有的福灵属灵福气都赐给我们了。我们要有信心，神要赐给我们这些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世代真的有很多战争灾祸，我们心里会惧怕，我们可能会摇动，但是我们还要记着，我们神是信实的，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仰，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坚持，乃是因为我们信实的神，他给我们有应许，他必然给我们有最美好的祝福，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的他一定会添加给我们。 我们没想过要得到的，他要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凭信心去领受。这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看人的责任。上一次小路牧师已经说到，神要吩咐我们这些的所有的律例典章，这些的诫命是要我们去遵行，遵行之后是让我们人数可以加增，让我们可以在地可以长寿，更加的是可以进入那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神给人的责任，其实是我们去回应神给我们的爱，以直到我们能够承受他所赐给我们、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既然神要我们做这些那些那些，那他的应许有什么用？不是的，他已经把他的所有的应许写下来了，是让我们去领受、去承受。这就是人的责任。就像我上次说的，神开了红海，入了干地，还是我们要踏进去。神说他要医治我的腰，假如我就一直躺在那里，趴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三个月以后，你觉得我还能起来吗？觉得我能起来了举一下手，还能你还有信心啊？我真的需要有去慢慢的锻炼恢复啊，这就叫我们叫做 rehab 啊，英文叫 rehab， 就我们要慢慢的恢复。当然我们不能一下子跳，你现在叫我跳起来我都很小心不敢跳啊，但能跳，但下来的时候会疼，肯定会疼，但可以慢慢的走。那也感谢弟兄姐妹啊，真的啊，在这段期间里面给了我很多爱心，你知道，我也看到神的爱心真的不断的看到神自己的应许。但人有责任要听从神的吩咐。那我们有病看医生，医生告诉我们要怎么睡打侧睡，那你不会不听医生的打侧睡你肯定要打侧睡医生说不要睡软的床，你不要专门去找一张最软的床去睡，你要听医生的吩咐。神告诉我们的事情也是一样，他在这里说他的派的那个使者你们要谨慎的听从他的话，你们不能违背他，你要跟从他，以知道他可以将我们的仇敌，将以色列的仇敌做仇敌。什么意思会为他们征战。只要你听那个使者话，就是听神一切的话的时候，神会为他们开路。他要做的是很少的。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像他打亚玛利人的时候，也是举手祷告就可以征战，来可以得胜了。那我们有个工具叫 GPS 我记得我女儿有个VBS 夏令营，它也叫 GPS God's Plan for Salvation， 神拯救的计划。那我现在很依赖 GPS 我上次说我很有方向感那些，但年纪慢慢大，现在真的很依赖 GPS。 GPS 最好的地方就是它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我可以看地图知道怎么走，但 GPS 可以有一个功能，就是告诉我实时的路况。就像我们知道大概怎么走，但神知道我们的近况，他会指引我们走一样。那有一次我去 LA 去到那里就开 GPS， 知道有时候 GPS 因为信号的问题会失灵啊。那次我调了 GPS 要去一个地方，我知道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就走 highway 的时候，但 GPS 开的时候他就叫我走 local， 我就不相信，我就觉得啊，这 GPS 肯定是啊弄错了，计算错误了，就带我去绕一些啊更难走的一些路啊，很多红绿灯的路。那我不信，我就因为我知道那条路怎么走啊，我就刷一下上了高速，结果一上高速就大叫惨了啊！幸亏我不是去上班啊啊啊！我知道 LA 上班的，我有一些同事在那边啊，我们美国分部的一些同事在那边，他上下班他要错开那个时间的，他说弄不好在路上要两三个小时。啊，因为他们 highway 很堵了，那上去就是 highway 堵了，那结果我没听 GPS 的话啊，结果就啊白走了冤枉路，浪费了时间。幸亏我是去玩啊，不是上班，不是太紧要。但是啊，我们也知道有些人也跟我分享，我跟人分享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人也跟我分享过，千万也不要太信 GPS。因为他有时候会带你进去湖里面啊，安大略湖里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啊？有人试过啊？有人举手啊？就你盲目的也，因为 GPS 它不是神啊，它只是一个机器，它叫你直走，你不要真的要直走，要还是要用眼睛去看啊。这就是神为什么赐给我们智慧聪明了啊。嗯，但是神是没有错的。我们知道神是不会错的。那什么叫做听神的话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啊，第六章最后里面讲到啊，一个比喻啊，你们说主啊主啊，却不遵行我的话，就像什么的人？听主的话的人，就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有大水冲来的时候，这房子不会塌倒。但不听从主的话，听了主的话却不遵行的，就像建在那个土地上面，大水一来就被冲走了，房子被冲走了。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知道，真的，当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不去遵从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自找苦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真的神每一天跟你说话，当他每一天跟你说话的时候，我为到这些感谢主。但是你听到神的话却没有遵行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你听了也是白搭。但你说了啊，我怎么没听到神的话？我怎么没听到神的话？你可能问这个问题，哦，小路牧师，怎么才能听到神的话？神的话都写在圣经上边了，神的应许已经明明白白的写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愿意去读，不愿意花时间去读的时候，你也是白费了神给你的恩典，就是他已经把他的应许全然的写在他的圣经里面。弟兄姐妹朋友，所以我们看圣经不是我们去寻求一些知识，了解一下历史的背景，乃是我们愿意看了他的话，听了他的道，我们来行出来。那神要我们谨守听从他的命令，他的话，然后就是我们要专心侍奉我们的神。他在这里说，你不要跪拜他们的神，不要跟从他， 不要学他们那样去敬拜偶像，却要打破这些的偶像和柱像。你要侍奉你们的神耶和华。不单止这样，他在二十三章最后也讲到，你不能和这些他们的神来立约啊，不能共存啊。你不单止不能敬拜他，不能共存，不然他们会成为你们的网罗。以色列人就是这样陷入了这个网罗，他们容让这些外邦的神在他们当中，以致到他们这些神引诱他们离开耶和华神。这是网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些偶像啊，这些假神啊，是一些很面目狰狞的要恐吓我们的，不是的，他们往往是用最漂亮最善良的形象出现在我们当中。我举个例子，就像我现在讲到，假如我讲到只是为了让人听得很开心，很有满足感，让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那就是这讲道成为我的偶像。可能我们很有心很热心去侍奉神，我们却忘记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才是最重要。我们忙啊，忙这个带领团契，带领小组啊，带领敬拜，我们整天都在忙，却没有花时间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些的事工，我们所做的这些的事，就成了我们的网罗，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一定要记住，神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侍奉的对象。所以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啊，总结了，神是独一的神，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主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总结了，你们要跟从我，就是要舍己，像我这样天天背从十字架跟从我。弟兄姐妹朋友，我们要侍奉神，最重要的是与神的关系。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对的，我们的侍奉，神会自然而然带领和祝福。那可能你会说，我很想啊，做一个有讲道恩赐的，我在一个布道会上面一宣讲，所有人都信主，千万人信主，像哥培吕博士一样。那你也可能说，我很想做一个很有恩赐的主日学老师，我能把神的道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啊交给弟兄姐妹。那你也可能说，我愿意做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或者我在我自己的职业上做得很成功，以至于我的同事我的朋友都看到我这种的时候，我再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啊，像现在很多的球星明星歌星那样啊，像如果能像他们做了这么有成就，然后他说他是基督徒，那就很多人相信。可能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大部分人还是平凡的人，像我这样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怎么能见证神呢？与神同行这本书是基督教历史上边啊近两百三百年里面比较有名的一本书，它记录的是一个啊法国修士院里面的一个弟兄劳伦斯弟兄的一些对话和他的书信。他这个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的腿有毛病，他在一个厨房里面做厨师，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动作 甚至是剪一颗稻草。假如有神的爱当中，为神而做的时候，它都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姐妹朋友，我不知道你听了这句话对你的感动是什么，但是我们每一个，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位分上面，无论是我们工作学习，无论是我们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母的，或者做儿女的，我们在我们的位分上面，我们能活出我们的爱，神给我们的爱吗？我们能在每一个动作上面，每一个言语上面倾注了神给我们的爱吗？当我们这样去爱神，回应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价值。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当我们愿意进入神的同在，来承受他给我们的应许的时候，弟兄姐妹朋友，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们是在神里面被他使用的器皿。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生命观景是怎么样，无论我们现在是经历病痛、痛苦、拦阻，还是我们在一个事业的高峰，我们侍奉的高峰，还是我们在凌晨的低落，无论如何，我们假如愿意承受他给我们的应许，进入他的同在，让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的时候，主一定要让我们看到他的应许的确是真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下班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莫大的应许，求你赐给我们信心，也赐给我们力量，以知道我们能够有信心来承受你自己的应许。我们愿意进入你的同在，让你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一个顺服谦卑的心，让我们与你一起同行，让我们能活出你自己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位分上面，主啊，我们愿意这样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的时候，求你使用，也求你祝福。我们这样感恩祷告，不配，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